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打在周报上的，一沙见世界，须臾那永恒。在这一个智慧产权比实物产权，你的房产，你有的车子，都可能更值钱千倍万倍甚至于几十万倍的时代，我要先声明，这个题目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样子的文学修养。前几天有一位同工跟我说，哎呀，詹牧师啊，你这个题目要查字典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对啊，我说但是我没有查字典，因为我们教会有活字典，所以我去问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学人文背景的，他就跟我解释这个意思。所以我先声明，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当我将别人原版的这个题目拿来用，我就不是海盗，我就不是海盗版，我这个叫什么版呢？叫拷贝版，不叫海盗版。而我用这样子的题目跟今天所要讲的内容也很相称，因为我自从做了传道人开始就一直是在拷贝别人。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39节，彼得在圣灵降临的那一个五旬节站起来讲到那第一版那原版之后，接下来所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原版，基本上就一直是用这个原版来发展出整个基督的神学，伟大的神学。所以我今天说一沙见世界是很合理的。从彼得站在这里所讲的短短的一篇信息里面，你看到整个伟大的基督的神学被打开来，被展开来，非常的合适。而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篇原版的第一次在耶稣定死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之后，这原版的信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那亲爱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愿父借着你怀中的独生子，将你自己永能的神性和全能彰显在世人面前，在今天早上同样的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面前打开，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耶稣，能够认识父神，能够知道这生命之道。谢谢你，因为你将这生命的道指示我们，就让我们得以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与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在300年前一个英国的诗人布莱特 William Black 他的一首长诗中的几句，也是他的长诗里面最有名，也是他的长诗里面一开始的几句里面摘录出来的。他写的这首诗一开始有些汉语的翻译是这样子的，一沙见世界，一花窥天堂，从一颗沙子看见世界，从一朵野花窥视天堂，手心握无限，手掌心里握住了无限，须臾那永恒，在瞬息之间将永恒纳入。多么不可思议的几句话，就让心里面产生一种憧憬。这个诗里面所谓的正反反合的这个味道充满了这个诗里面，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盯着一颗沙子就看见世界呢？怎么可能盯着眼前这么小小一点点狭窄的东西又能够维持那种宽阔高跳的眼光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难道不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吗？每天我们忙碌，盯着眼前一些紧迫、紧急、刻不容缓，不处理，天就要塌下来的事情，每天就是这样过着的。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micromanagement， 微处理、微治理、微管理。我们每天都在微处理，从早上一醒开来，睁开眼睛，就是那许许多多狭窄的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但是处理完之后，你不要说三年之后、两年之后、一年之后，就连一个月之后、就连两个星期之后，人家问我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都想不出来。我如果今天问你三个礼拜前的礼拜二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会站在那里你想不出来，你答不出来。可是三个礼拜前的那个礼拜二早上醒来的时候，哎呀，这日子可真是急呀、啊，又忙又急又烦又头痛的事情，谁能有这个注意到现实的眼光之后，又能够进入那长远的宽广的宏观，谁能够这个样子？而布莱克却说一沙见世界。当然有些人是有这个闲情逸致，一个思想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个文人，他有可能有这个闲情逸致在那里，哎呀，想这件事情。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人怎么可能这样子呢？而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你不要讲它这里面的信息是什么，你光看是谁站起来讲这句话，就让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能事情的。一个市井小民居然可以讲这一篇气势蓬勃的道。我今天说彼得是市井小民，绝对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因为我也是一个市井小民。我只是就他的背景特别想要强调，你们不要忘记彼得原来是干什么的。打鱼的渔夫。你说哎呀牧师，你是不是觉得渔夫，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曾经在 Boston 那边的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曾经到海边看到那些靠海生活的人住的房子非常的豪华。渔夫并不是没有钱的。但是彼得是个渔夫，而且他是在一个当时没有冰箱时代的渔夫。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现实对彼得来讲是不是非常的迫切的事情？他早上出去打鱼，一天都没有打到，回到家他要不要面临一个现实？要，没收获，没东西卖，家里没有东西吃。他打鱼打不到，有现实的问题。他打鱼打到了，我告诉各位，现实的问题就变得更怎么样，更紧迫了。他不可能回到家的时候跟太太说，太太太太，我今天打到100多条，赶快赶快拿到地下室的什么冰柜里面把它冻起来。他也不可能说，哎呀，咱们赶快赶着车到这个金门啊、美东啊、韩亚龙啊，你看到那些那个大水箱有没有，透明的水箱，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冒气的水还在里面流转的那些什么养鱼池，养鱼都把它丢在那里。他完全没有冰箱，没有美东，没有金门，没有韩亚龙。他打到鱼打到100多条鱼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头更痛。因为他不若马上处理，第二天早上醒来怎么样，臭鱼烂虾。你觉得现实对他急迫吗？他不但早上出门的时候心里会想朝不保夕，我不晓得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晚上回来会不会有收获。他回到家打到鱼了，他心里面想夕不保什么，夕不保朝，这个鱼没有都把它腌起来，没有都处理掉，第二天早上通通臭了。 我请问你，这一个每天的生活就在这个现实这两个字的情况一直在催逼他的情况的人，就要怎么可能讲这一篇道？有人说，哎呀，当然啊，牧师，圣灵充满啊，圣灵浇灌啊，第二章第四节，永恒真神的灵浇灌在众信徒身上，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言语来。就连那不信的知道那些外国语言，因为被曾经被放逐在外面的犹太人听了都诧异，这些加利利的人怎么可能会讲我们在外面才学习到的语言？有人就说他们喝醉酒了。这篇信息有关圣灵的浇灌，我在一个多月前曾经讲过，就在别人批评的情况之下，彼得站起来说话了。但彼得就着当时的人所看到眼前100多个人用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来赞美他们来赞美神的时候，彼得解释这件现象的时候，却不是从当时那个现象说起。他没有说，哎呦，你知不知道我里面的感觉有热，哎，有麻的感觉，从腹部有这个出来的感觉，众弟兄兄长啊，你知不知道？他没有，他从另外一件事情，他从几百年前一个他们的人从来没有人见过的话，800年前一个先知的话开始说起。第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从那个事情开始说起。不但讲到古久以前一个大家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说的话，他还不止讲了一次。在这整篇彼得的布道当中，引用旧约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请同工放第一张图片，这是约珥书第二章的28节到32节，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7节到21节，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正如先知约珥所说。我请同工做这个图片的时候，还特别让你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古卷，这不但是个古卷，要这古卷的话，要点什么？点蜡烛。OK， 你们就懂这意思了。好，这是第一章。图片让大家看到他引用约珥第二章28到32节，这是在我们今天读的17到21节。第二张图片，第二张，请同工翻第二张。第二张有两段，一段是16篇的8到11节，是我们刚才所读的25到28节。第二个是110篇的第1节，是我们读的第34节。在人问说，哎呀，你们现在刚刚发生事情究竟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引用三段旧约的经文。不但如此，如果你读路加记载这一段布道的摘录所写下来的文字里面的话，你会发现从14节到36节，彼得一共在这里记载了大概有23节的这个长短，但是这三段约珥书第二章10篇16篇10篇110篇被引用的地方加起来是11节，也就是说占他所讲的，按照这个读的我们的感受，占他当时所讲的话一半的篇幅。对于新约，对于耶稣究竟是谁的意义的探讨，必须从旧约先开始探讨，先开始讲论。我如果用普通话白话来讲这样子的话，我知道我刚才讲的话可能你觉得，哎呀，是从神学院上课之后回来讲的话，那我们去念完神学之后讲话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很奇怪，就听不懂。那我现在用听得懂的话来讲，如果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是用一条公路来表达的话，如果人类的历史从一条公路，哎呀，这个公路，哎呀，不但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有时候还会走回头路，不但弯弯曲曲，还有高还有低的时候。如果这条人类的历史从一条公路来表达的话，在这条公路上，上帝已经安置了许许多多的告示牌。我用白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人类的历史继续弯弯曲曲，高高低低，颠颠簸簸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时刻，一个奇妙大而可畏的事情会发生，而上帝早在这条公路上插了几百个告示牌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对于新约，你对于耶稣要认识，你不可能不知道前面所做的事情。永恒的真神已经安置了许多的告示牌，有一天须臾要纳永恒，有一天在瞬息之间可以接纳那永恒。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是一个人心想不到，人耳没有听过，人眼也从来没有见过，精彩绝伦，伟大的创举，就是这个意思。新约引用旧约，在许多圣经的学者的探讨中，都说新约引用旧约的地方非常的多，只是学者的看法都不大一样。有些学者说他可以从读旧新约里面找到新约用了大概300处旧约不同的经文，有些学者说有600处，有些学者有怎么样1000多处，不管怎么讲，很多就是的啦。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个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个不可分的关系。可是弟兄姐妹哈，我们很诚实的讲哈，我们如果带着这样子的，你听了这句话，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找不到一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对号入座。你们知道什么叫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就是拿到一段经文之后，你就找，你就看看，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的椅子都是有号码的，有 ABCD 还有1234，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发票的话，还可以让你知道你坐哪里。你们要不要看看你们的号码多少号？对号入座，对不对？哎呀，圣经旧约很少有人给人家感觉对号入座。我拿到这个经文，然后我就找找找找，然后一看到耶稣之后就怎么样，对号入座，就是他了。你感觉上好像找不到这样的经文，我告诉各位是这样子的。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换句话讲，人就会问，基督徒是不是牵强附会？是不是硬是要去旧约中找一些证据来支持他们所信的？牵强附会，很勉强的硬是去旧约中找一些自圆其说的证据来支持他们所信的。这个问题很伤脑筋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是做牧师，所以我这样直接在讲台上问出来。有些基督徒想问不敢问，因为一问了之后就被牧师心里面想说，诶，你信仰纯正不纯正？学者为这些事情伤透了脑筋研究，哎呀，有些研究出来讲的话非常的深奥，讲到旧约跟新约之间微妙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所谓的教会的这个早期教会的一个 bishop 奥古斯丁，你们都知道他。奥古斯丁就写过这样的几句话，我用英文翻译成英文之后念给你们听。 New Testament lies concealed in the old， 新约是在旧约里面被包藏起来，隐隐约约的包藏起来。 The old lies revealed in the new， 那你说新约是在旧约里面躺在那里被包藏起来，奥古斯丁说旧约也躺在新约里面。 The old lies revealed in the new。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在解经的那门课上，教授讲了这句话，讲完之后就看着我们二十几个学生，你们了解吗？每个人都点头，其实每个人都想摇头，太深奥了。新约是隐隐约约的包藏在旧约里面，旧约是明明的被新约打开来了。哎呀，我真的不懂哎。但是我告诉各位哈，后来我有一天就突然间想，我就想说，哎呀，我可不可以从这个方式来了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在人类的历史长廊里面，上帝已经安置了，不转你，有人说是300个牌子，有人说600个，有人是1000多个。如果用告示牌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开车在公路上你也看到过嘛，有的告示牌怎么样？很大，有的告示牌怎么样？小一点，有的告示牌上面的资讯给的很多，有的告示牌上面没有给太多的资讯，告示牌就是告示牌。但是告示牌，一个广告，一个打出来的一个牌子，要让人知道，要有一个伟大的实践事情发生的时候，告示牌要表达的实体跟告示牌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关系。我在公路上开车，不知道为什么，凡是看到有一个大告示牌上面有 Mercedes-Benz 的汽车的时候，我都很觉得哎呦震撼。哎呀，你看那个车子虽然是黑色的，但是黑里带翘。哎呀，你看那个车的两个大眼睛，我自从结婚之后就很少看其他女人的眼睛了，但是宾士牌汽车的大眼睛盯着我看。我走287，我走 Turnpike， 我走哪里，看到不同的宾士牌的告示。有一天我终于咬着牙到 Open Road Benz 去了，我终于去了。我一进去，窒息感，哎呀，这不只是黑里带翘啊，这个车，这个售货员，就这个销售员就带我到那个车面前，我就喘不过气了。哎呀，用手摸那个车子的线条，打开那个车门，跟我开自己家的车门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开我家的车门是哐当一声，开 Mercedes-Benz 的车是 thump。我把门一打开，头还没伸进去就一股味道出来。我一看那个皮，天哪，比我家小孩3个月的时候还要细，还要滑，还要嫩。我再一坐进去，再一看他们前面的仪式表，我所有看过的告示牌都没有办法跟我接触这实体的时候来比较。然后我就告诉美琳，小孩子念书不重要，高中毕业就可以了。乔布斯也没念完大学啊。我就把我孩子的学费然后去买了一个 Mercedes-Benz， 然后我再开车在公路上看到 Mercedes-Benz 的时候，因为我有了这个实体，我每一次看到 Mercedes-Benz 的广告，我心里就发出会心的微笑。你们懂了吗？这是告示牌跟实体之间的关系。没有人能够说那告示牌可以取代这实体，但是当我真正的，我从来没有，我没有没有买过 Mercedes-Benz 哈。当我可以想象，当我 开着 Mercedes-Benz 的时候经过高路，再看到 Mercedes-Benz 的广告，我心里会发出微笑。各位弟兄姐妹，我用我非常粗浅的方式告诉各位，这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上帝早就插满了告示牌，所以有一个时刻，一个伟大的时刻要发生，须那永恒。人心里面所有的挣扎，那种短暂的有限的眼光，无法甩脱的眼光，有一天那永恒真神的本质要进入这个狭隘的虚与瞬息之间。彼得的布道就说，永恒的真神确确实实的进入了有限的时空，须臾那永恒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在第22节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以色列人啊，你如果要明白刚才你们所看到的事情，我先要告诉你们800年前约珥说的话，我先要告诉你们1000多年前大卫的诗篇所讲的话，然后你们听完之后，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一句话，一件事实，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须臾那永恒。几十年后，另外一个门徒，另外一个使徒约翰，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永恒的神，永恒的道。约翰继续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个肉身的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须臾那永恒。不再是一个憧憬，不再是一个愿望，不再是但愿。英文有一个字 sentiment，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情怀，一种感触，一种感伤。但是那种感触感伤还挺有滋味的。花前月下，一男一女握着手，有一个说，但愿星球日月都停止运转，另外一个说，但愿时间就停留在这一秒钟，须臾那永恒。哎呀，这种 sentiment 多好啊，但是稍纵即逝，因为隔了一个礼拜之后，两个人看彼此就恨得牙痒发痒。你不要说时间冻结在这时候，还希望时间倒流，倒流，倒流到3年前看到他的时候不约他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约我的时候我不理你。哎呀，都曾经有那虚的，但愿时间就冻结在那一刻。就连这种 sentiment 都是稍纵即逝。永恒的真神却实实在在的借着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进入我们的时空，进入虚与瞬息之间，虚与那永恒。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啊，当永恒被纳入一瞬间的时候，就不再是什么，弟兄姐妹，就不再是什么，就不再是永恒了嘛，不是吗？当无限，布莱克的诗说把无限握在手掌心里。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一个东西你能够抓在手掌心里，它还能够是无限吗？ 你不要说无限我不能抓在手掌心里，这本圣经十本以上我就抓不住了。无限被握在手掌心里，怎么可能还能够是无限？怎么可能还能表达出它无限的本质？永恒进入了虚与缥缈之间的时候，它怎么可能还继续的表达，让人看了之后是跟他自己所活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本质不一样的地方，是永恒的本质，怎么可能呢？彼得的道，他的信心你就可以看到，永恒的本质不但没有失去，而是转化了这个世界虚与瞬息之间所有的这个本质，包容了，覆辟了，遮盖了，把它完全盖住了。这是在他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到24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们也或者是听说。但是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就这几句话，彼得讲出来这里面的奥秘，永恒的本质不但没有失去，反而是转化了世界虚与瞬息之间所有的这些现象，包容了，覆辟了，吞没了。这里面彼得所说的有两个奇特，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这非常的奇特，不可思议。甚至于有一些说自己是信基督耶稣的人，谈到这个问题心里面都仍然有某种的说不上来，就是复活太不可思议了。对，是不可思议。我们在复活节的那天早上也讲了一篇信息，但是就连耶稣复活之前的被杀都是奇特的。彼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而且按照你们所知道的情况之下，每个人知道，每个人的意愿，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按照每个人对现实的考量与斟酌产生了这样子的结果。大祭司法利赛人3-4年前就嫉妒耶稣了，但是一直还不晓得该把这个人怎么办，经过这3-4年累积的结果，终于心里面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人除掉。犹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觉得有必要要把耶稣出卖。比拉多巡抚在表面上是说杀就杀，说放就放，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的，却因为胆怯害怕老百姓的缘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动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现实的考量与斟酌，但是在众人决定的情况之下，这件事发展到现在。彼得说虽然在这件事上是许许多多有限的人为了现实的考量与斟酌做决定的人，但却是按照神的定旨与先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永能和神性遮盖了各种人不同的意念动机，成全他永不动摇的旨意。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如果我们明白彼得所讲的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问下面这个问题。因为我听到有人问过，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所谓的这种对答的时候 Q&A 的时候，有人就说 如果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的儿子为了世人罪而死，那像犹大这样卖他，不是也有某种的什么啊贡献吗？对不对？他也贡献了，他做的事情，死的这件事情成就了，这个他有贡献呢、啊。祭司长他们都有贡献呢、啊，每个人都 contribute 啊。如果你真的明白彼得的意思，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彼得的意思绝对没有意思说，因为大祭司嫉妒耶稣，因为犹大要出卖耶稣，因为比拉多胆怯懦弱，所以神的旨意成全了。这不是彼得的意思，他的意思说，虽然犹大无知，虽然祭司嫉妒，虽然比拉多懦弱，但神的旨意仍然毫无阻拦的成全在这一切的情况之下。神的定旨，不动摇的旨意，完美的旨意，从头到尾贯彻到底的心意，在人世间这一个短暂的随时就可以转变方向的瞬息虚语之间完美的成全。所以就在看起来是有限的因素的情况之下，耶稣的定死与复活彰显了那永恒的本质，不同于这个世人所看到的，不同于这个世人所分析的。所以不但永恒的真神曾经将要发生的事情，伟大的事件，伟大的时刻，立下了许多的告示牌，而且当这个伟大不可思议的时刻发生的时候，神的永能和神性仍然能在人世间这种瞬息虚语的情况之下完美的表达出来。好，那现在就来到一个问题了，上帝已经在人类历史的这个公路上插了许多的告示牌，而上帝所要告示人的那样的事情实际上发生了。我一直以这个讲台为中心，因为这讲台中间有一个什么，一个十字架。那在之后呢，过了那个时刻之后呢，毕竟耶稣定死复活又升上去了，你如果用画面想的话，好像无限无限 infinity 突然之间浓缩在一个定点上，但是那个定点压不住那个无限，嘣，那个无限怎么样又跑了，怎么办？人生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比以前多知道了，但你发现也很可能太迟了，时机已经过了。你注意哈，彼得在这篇道里面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指明以色列人这一群人他们的罪，不像有时候我们福音班要讲罪的时候会讲很多很多现象，但这些人听了之后扎心。我相信上帝的灵要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convict， 但是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当时听到的人，我听到这样事情之后，我心里面就想说 what about now， 因为我已经错失了那个时刻了，那个永恒的真神借着一个人实实在在的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刻的事情已经怎么样过去了，他升天了。 这就是彼得这篇道气势蓬勃的地方。彼得一开始引用约珥的时候，他一直从约珥第二章一直引用到32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21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按道理他可以停在约珥的前面，他可以停在约珥的第二章的28节或29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18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因为那是当时所看到的现象。但是他却继续引用约珥书第二章，一直引到约珥书第二章的32节。为什么？因为那句话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那个时候发生之后，从那时刻之后所有的时间里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彼得这个渔夫，没有冰箱没有这个养鱼池的渔夫气势磅礴的道。他不但对于历史，他不但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突然之间看得非常的清楚，他甚至于有一个可以看到非常广的事情。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不但如此，这个主的名已经更非常清楚非常具体清晰的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6节的结果，他用这样这句话在讲，他说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永恒的神既然借着拿撒的人耶稣进入虚与瞬息之间，拯救了在那一个时刻信耶稣的人，这一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之后，神一样的要拯救凡是悔改信耶稣的人，凡是求告主名的，凡是寻求耶稣名的人就必拯救。所以第二章三十八节他这样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同工可以把第最后一节打出来吗？我们一起来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That's it。 从那一个时刻发生之后，约珥说到那时刻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拯救。从那个时刻开始，因为神已经清清楚楚的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从那一瞬息之后，任何虚与瞬息之间的任何人，若是他承认耶稣是主是基督，求告他的名，就必得救。彼得的第一次的布道，原版的信息一直被传扬，虽然不是原版，虽然是拷贝版，但听见悔改相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我30年前听到的是拷贝版，我今天讲的也是拷贝版。我们一起祷告。今天在我们当中，若是有任何你在这一刻愿意相信耶稣是主是基督，求告他的名的，我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爱的父， 以及那荣耀而来，荣耀的形式，荣耀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荣耀的再进入永恒中的耶稣，求你因爱的缘故顾念我们这一群在现实中挣扎的人，将你那永远不会动摇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心中，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在虚与瞬息间叹息、眼泪和无奈。为刚才举手的几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愿救恩在你们的生命里面让你们知道生命之道，愿救恩让你们知道你们有那生命的指望，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默祷后散会。